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马大鹏为您主讲的《真道分解》。约翰福音研读不到一个星期就会研习完了，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过程中有什么感受？欢迎您来信和马大鹏分享。昨天我们讲完了主耶稣的受审，整个受审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包括在犹太的大祭司面前受审，以及在罗马巡抚比拉多的面前受审。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的28节到第19章的16节。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主耶稣受难的过程，这次集中要讲主耶稣的钉死和埋葬。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17节到42节。这段经文可以这样来分段：约翰福音第19章第17节到24节的主题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在19章25节到27节的主题是耶稣把母亲交托给约翰。第19章28到30节是基督工作的完成，在约翰福音第19章31节到37节是救主勒庞被扎，第19章38节到42节则是主耶稣的埋葬。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约翰福音第19章第17节到24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使徒约翰所记载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是一幅庄严肃穆的图画，主耶稣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他是神子的威严，临危不乱，掌握着全局。在约翰福音第19章第17节说，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这个叫做独楼地或者各个他的山，很可能位于耶路撒冷城外的一条大道的旁边，很多罪犯都在这里行刑。罗马人借这个机会叫以色列人能够看见，以便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研究罗马人当年所用的刑具十字架，知道这是用粗大的木头所钉成的。钉十字架是罗马人设立的刑罚，罪犯要沿着一条大道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刑场，借此警戒人民。钉十字架的方法不尽相同，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刑的人因着体力的耗尽，身体的重量会使得他们的呼吸产生困难， 最后终于窒息而死。整个受死的过程非常的缓慢，是一种十分残酷又恐怖的刑罚。那一天，与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人还有另外两个罪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双手双脚都被钉住。士兵接着将十字架举起来，插进地上的洞里，然后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一般来说，罪犯都会有一个牌子，显示在钉十字架的人犯了什么罪。比拉多下令把这个牌子放在十字架的中间，主耶稣的名号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弟兄姐妹，这面牌子本来是讥讽耶稣的，因为一个君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剥光衣服接受处决，他的王国好像是荡然无存，永不复返。但是主耶稣却叫这个世界的智慧变为愚拙，其实他才要开始自己的王国。耶稣的死亡与复活给撒旦沉重的一击，永恒的权柄要在地上建立起来。在那个黑暗的下午，看过这个牌子的人虽然不明白当中真正的意义，但是牌子上所写的却是绝对的真理。耶稣并没有失去什么，耶稣是犹太人、外邦人，并且是整个宇宙的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节，作者使徒约翰告诉我们，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很多人都想知道这次要处死的是什么人，很多人都来凑热闹。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节，我们还可以知道当时的一些规定，例如牌子要用三种文字写出来，希伯来文是给土生土长的犹太人看，罗马文当然是给罗马人看的，这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至于希利尼文就是希腊文，这是要给外国人和那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看的。希腊文是整个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现在主耶稣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了，犹太祭司长他们的阴谋已经成功了。然而当他们看见主耶稣的牌子上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罪名的时候，他们马上又提出反抗。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记载了他们的要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这两个名号的分别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不喜欢比拉多所写上的名号，他们想要改成那是耶稣自称的。他们认为犹太人的王这句话并不是事实，只是主耶稣自己封给自己的称号。比拉多怎么样回应呢？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他不想再做任何的更改。事实上主耶稣的的确确千真万确的是犹太人的王。从这个牌子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王权是永恒的，是不可以改变的。按照当时的习惯，负责钉十字架的罗马兵丁通常会把受刑者的衣服据为己有，现在他们均分耶稣的衣服。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由于礼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 所以是衣服当中最值钱的部分。如果把它撕开，就变得一文不值了。于是士兵决定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到底由谁得到主耶稣的这件礼衣。对士兵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决定。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正在应验旧约诗篇22篇的预言。诗篇22篇18节提到弥赛亚的时候便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使徒约翰也想起了这个预言，所以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特意把诗篇22篇的话记下来。弟兄姐妹，这些应验了的预言重新提醒我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一直等候的弥赛亚。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现在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的19章25节到27节，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在自己临终之前没有忘记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耶稣在最后一刻把母亲交给自己所爱的门徒约翰来照顾。这几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在约翰福音19章25节记载，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从约翰福音的19章25节，我们知道当时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有4个妇女，第一个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第二个是玛利亚的姐妹，她的名字叫做沙罗米，这可以从马可福音15章40节当中知道。沙罗米可能是西比泰的妻子，也可能是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第三个在场的女人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第四个则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耶稣曾从她的身上赶出7个鬼。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身体虽然有无比的痛苦，但耶稣仍然体贴关怀别人。当他看见自己的母亲和门徒约翰的时候，就将母亲交给约翰。根据约翰的记载，主耶稣只说了短短的2句话，约翰就已经明白耶稣要说什么。主耶稣首先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主耶稣的意思再简单不过了，他托付约翰从此把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约翰顺服了。因为约翰福音19章27节的下半节说，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很多人相信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很可能早已去世了，主耶稣是家中的长子，他把母亲托付给自己最亲密的门徒，这表现出他对母亲的爱。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章28节到30节，这三节经文谈论到基督耶稣完成了他应该要做的工作。在约翰福音 第十九章二十八节的上半节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之间，大约相隔了三个小时，也就是从正午到下午的三点。这段时期之内，神离开了主耶稣，主背负着我们的罪，背负着我们的刑罚，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我渴了。在那时候，罗马兵丁早就调和好一些醋，这是专门要给犯人喝的。醋在这里的意思是和廉价的酒是相等的，是普通人的饮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也是罗马兵丁在等候被钉犯人死亡要给犯人喝的。因为这个醋有止痛的作用，可以减轻钉十字架者的痛苦。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有士兵拿海蓉蘸满了醋，然后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主耶稣的口中。由于十字架是高高的挂在那里，所以这种给犯人喝醋的方法是最好的。牛膝草是一种植物，犹太人也习惯在逾越节的时候使用牛膝草。主耶稣尝了一口之后便说成了，然后息了在世上的一切的劳苦。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节形容主耶稣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不但是十字架痛苦时刻的结束，也是救赎大功的胜利。父神交给主耶稣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可以向世人宣布罪人如何可以得救了。以前人们只有靠重复的献祭制度来赎罪，要用动物代替自己献祭给神，叫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并得洁净。不过因着人不断的犯罪，就要经常的献祭。现在主耶稣完成了神的救赎工作，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替我们受刑，借着死亡付了我们犯罪的代价。主耶稣的代赎已经成了，以后人们不再需要靠着重复的献祭制度来赎罪，只要单单借着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相信耶稣的受死复活，就能够越过死的刑罚，坦然亲近神，永远与神同在。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记载了救主的肋旁被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是安息日的前一天。由于安息日不准工作，他们又不可以让尸首在安息日的时候仍然挂在十字架上的，所以一定要在安息日之前把尸体拿下来。另一个角度来说，把尸体放置在户外过夜是触犯神的律法的。基于这些原因，犹太的宗教领袖就急着在日落之前要把耶稣的尸体取下来并且埋葬。根据犹太人的计算方法，逾越节的晚餐是在星期四的黄昏已经吃过了，星期五是预备日，安息日呢则是在星期六。犹太人为了要避免触犯律法，于是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主耶稣和其他两个囚犯的腿，这样做可以加速钉在十字架上者这些人的死亡的速度，因为犯人的腿断了之后，他们便不能够把身体的重量放在脚上，呼吸就会困难很多。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告诉我们，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兵丁首先打断了两个犯人的腿，接着来到主耶稣那里，发现耶稣的头垂着。兵丁对这些事情的观察的经验是非常的老道，他们凭着多次执行刑罚的丰富经验，知道受刑者是死还是活，所以当检查耶稣的时候，他们确定耶稣已经死去，就不像对待其他受刑者那样打断他的腿。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
刚才我们已经读完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三节。犹太人看着时间慢慢的过去，当天黄昏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安息日。如果尸体在安息日还留在十字架上是不妥当的。另外，让尸体弃置在户外过夜也是触犯律法的。所以犹太的宗教领袖要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三个犯人的腿，加速他们的死亡。与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的腿都已经被打断了。当他们来到主耶稣的旁边，看到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却有一个兵丁拿着枪扎入主耶稣的肋旁。既然兵丁已经确定主耶稣死了，为什么还要扎他呢？很可能是为了确定耶稣是否真的死了，但是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残暴的举动。当兵丁扎下去的时候，马上有血和水流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兵丁用枪扎破了主耶稣的心脏，让我们看到血和水分开了，更进一步的证实耶稣已经死去。弟兄姐妹，有些人认为耶稣并没有真正的死去，只是昏了过去，所以能够苏醒复活。但是我们从这些罗马兵丁的客观的证据上证明耶稣确实是死在十字架上。使徒约翰细致地描绘了耶稣的受死，因为作者约翰是耶稣受死的目击证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五节，使徒约翰更加指出，所有在场的人都是这件事的见证人，证明主耶稣千真万确地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六节，回应了第十九章三十三节所记载的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三节说，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六节则说，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主耶稣的骨头没有被折断，虽然死去，却带着完整无损的身体。当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设立逾越节的时候，神规定以色列民要煮整只的羊羔，并且不可以折断一根骨头。现在在逾越节期间，当犹太人正在宰杀羊羔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为赎世人的罪成为最完美的祭物。另外，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七节也回应了三十四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三十四节，使徒约翰说，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七节则说，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弟兄姐妹，约翰再次提到神掌管一切圣经预言的应验。主耶稣是三个犯人中唯一没有被打断腿的，但是他被兵丁扎了肋旁，却一根骨头也没有折断。我们所仰望的是当年兵丁所扎的主耶稣。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八节开始记载了安葬耶稣的始末。经文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安葬主耶稣的是一位富有的门徒亚利马太人约瑟，他是公会的一份子，但是一直不同意把耶稣定罪。经文形容约瑟以前是暗暗地跟从耶稣，因为公会的成员要公开支持耶稣的活动是很难的事情。不过现在约瑟冒着被赶出公会甚至被迫害的危险，公布自己的身份，前来埋葬主耶稣。他不再顾虑任何公会的人对他的评价了。参与埋葬主耶稣这件事情的还有尼哥底母，就是曾经和主耶稣谈论到重生的那个尼哥底母，他也是公会的成员之一。约瑟和尼哥底母两个人不顾自己的名誉，甘愿冒险合力来埋葬耶稣。经文说，他们用了一百斤的没药和沉香，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为主耶稣抹身，然后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一百斤的香料是很大的数量，和埋葬王室的人所用的数量是一样的。主耶稣的尸体被安葬在亚利马太人约瑟预先买来的坟墓里，这个坟墓可能是山边的岩石所凿成的山洞，足够让一个人走进去。所以约瑟和尼哥底母把耶稣的尸体抬进去，再挪一块大石头封住那墓口。他们赶快安葬耶稣，是因为星期五日落后便是安息日了，便不能够再做任何的工作的。耶稣的死当时使四个人的生命改变了，一个是与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临死之前请求耶稣收纳他到他的国度里；另一个是罗马的百夫长，他宣称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这件事记载在马可福音的十五章三十九节。第三个和第四个人则分别是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犹太公会的成员，他们本是秘密地跟从耶稣，现在他们不再隐瞒自己的信仰了。在今天的真道分解节目中，我们研读了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研读的是约翰福音的二十章。我们明天真道分解的节目同一时间再会。